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开始之前呢，我想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假如我问你，你爱主吗？爱主哈，但是呢，爱主好抽象哈。那什么叫爱主呢？那我希望今天信息完毕的时候，我们的爱主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另外呢，我自己啊，我每年呢，我不然在教会、在神学院或是在不同的机构，我通常都会有一个今年的主题哈。所以我说我对我自己今年的主题呢，就是爱主更深啊。我们今年爱主更深，当然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面有主题，但是假如说你今年还没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的话，不妨啊，也可以用爱主更深。那我不晓得上面有没有准备那个经文，好，太好了哈。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21章14到19节，在我想这样好不好？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好，弟兄们开始。像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们。”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低头做了祷告。三天，我们再次感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你问我们：“我们爱你吧？”我们回答说：“是的。”你要我们牧养你的羊。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到，一开始就说到，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三次。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只要你跟其他的福音书对比来看的话，其实不止第三次嘛，因为一开始就跟玛利亚、跟姐妹呀，又跟那个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又跟彼得，然后一个，其实到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第八次左右。那为什么这边讲的是第三次呢？因为是从约翰福音这本书来讲，只要你注意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的确讲到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这个门徒显现的地方一开始呢，其实他是在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其实是加利利的那个周围的一个城，所以常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城就当作其实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我们都了解在开始之前呢，可能我们对这个今天经文要有些认识之前，要先对彼得这个人有个认识 啊，因为里面讲到啊，这是主要是主耶稣对彼得所问的话。各位，我们都知道彼得啊，可以说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三个主要的核心门徒嘛。啊，除了彼得以外还有谁？约翰跟雅各。同时我们知道彼得可能是这三个门徒里面的又是主要的那个领袖啊。彼得这个人呢，我们都了解哈，他其实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但是他也是很多时候所谓那个什么口没有遮拦的什么是吧？啊，就是说话哈，啊，就有一次一开始时候什么去登山变相的时候，完毕以后彼得就说：“你们下礼拜很快就要那个退休会嘛，所以说退休会完毕以后，彼得就说。”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啊，又没有争吵啊，又不用烧饭啊，太好了。那我们就坐三个房子吧，哈啊，就你们在上面，那我们就不要下来了。耶稣说不行啊，你还是要下去啊，你还是要下到平地里面去，还有很多事工等着你。所以说，你看这彼得一有什么，他就开始说了。那第二次的时候，耶稣要在离世之前呢，就最后晚餐，他做一件什么事情？给门徒洗脚嘛，彼得他又说什么？哎呀，主啊，你不能够给我洗脚！哇，这个主耶稣啊，就说你不能给我洗脚啊！啊，主耶稣说，假如你不让我给你洗脚的话，你与我就没有份了哈，就没有什么关联了。那么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三次，耶稣说，哎呀，我要上十字架了。结果彼得怎么样讲？主啊，你千万不能上十字架啊。哈，结果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撒旦，你退下去哈。啊，就是说我上这个十字架啊是神的旨意，你不要阻拦啊。当然他不是说彼得是撒旦，而是说是这个是撒旦的一些这个想法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彼得了。很会说，很喜欢说话。啊，第二个呢，彼得这个人怎么非常冲动的。所以说在克西马尼园后来呢，他们来抓主耶稣的时候，结果彼得怎么就拿起刀来怎么啪把一个兵丁的耳朵就砍掉了啊。所以呢，就我们就看到他措施呢也是比较冲动的啊。啊，另外呢，所以呢，那么最后一次主耶稣真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又说什么？主啊，我跟着你去死。哇，这个不得了哈，他在那个其他门徒面前就很那个冲动说我要跟你去死。就主耶稣他说什么话啊？彼得你慢一点哈，我会告诉你，在鸡还没有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就是彼得说你会，就是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三次不会认我。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就是整个那个彼得，他的个人啊，他个人的个性啊，所以说呢，结果我们都了解。后来彼得他的确什么三次不认主了，三次不认主以后怎么样？圣经就记载，彼得就哭了啊。我想的彼得呢，这个时候呢，这心里面是非常的沮丧。啊，非常的觉得自己啊，真是好像是朽木不可雕也这种感觉。所以说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之前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了。所以彼得呢就带了七八个门徒啊，又怎么样放弃他的服侍了啊。他原来他们是跟随主的，结果彼得就告诉门徒，其他门徒说我们怎么样回去怎么打鱼去了。所以说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开始就是说到彼得就跟了其他的六个门徒在加利利海那边打鱼啊。打鱼的时候呢，你都了解哈，其实在加利利海打鱼并不是第一次了嘛。啊，当主耶稣呼召那个彼得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打鱼的时候啊。结果他们呢一晚上打不到鱼，结果主耶稣说你把那个网撒到深海下面去，结果他们的确就很多鱼了。所以说彼得 马上就是信了耶稣了，这是第二次。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灰心意懒了，重操旧业了啊，重去回去打鱼了。打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打不到鱼，结果这次主耶稣告诉他啊，你们把网打到放到右边，结果呢真的一打一拉，这个鱼啊，上面的记载呢就是说有153条鱼同时网不会破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说主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吃了没有？结果主耶稣怎么就烤鱼哈，烤好鱼然后拿饼给他们吃了。这时候吃完了，我们刚刚念的故事就开始了哈。啊，他吃完鱼了，结果主耶稣做一件事情，他就当众在所有的门徒面前来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我们可以了解很多解经家都说为什么主耶稣问三次啊，因为彼得怎么三次不认主，所以呢同时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门徒的面前重新怎么样来怎么样建立彼得啊。因为我们都了解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不如意的时候，心灰意懒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记得其实神啊，主耶稣会给我们机会的啊，来重新的来建立我们啊。因为有一次那个耶稣就说了哈，你们呢要被像麦子这样摔到以后没关系，以后你们会来重新建立你们。所以说在这边主耶稣就开始问了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就回答说，我爱你。然后彼得那个耶稣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当然是啊。所以呢最后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啊，这个是爱，他们这个回答的。那我们可以看什么是爱啊，什么是爱。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前面两次他的原文哈，希腊原文是叫做 agape 哈，就是 agape 哈。最后一次是问的是什么 ？phileo。那什么是所谓很多的地方你们现在看到爱加倍哈，爱加倍事工，爱加倍，爱加倍 agape。爱加倍这个这种爱的话啊，是什么爱呢？当然我们就说，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啊，没有条件的爱啊，有很多时候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啊，这个没有条件的爱呢啊，不是你有多好我才爱你啊，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我才爱你啊。我们都常常了解哈，华人的父母啊，这一方面呢，就是要常常的学习啊。我们对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多多少少就会说，只要你听话我就爱你，只要你今天你考试考到90分考得好我就爱你啊。所以说这个什么，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父母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常常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有条件的爱。这种有条件的爱呢，当然我们今天啊时间不够多哈，因为我自己啊到中国哈，我立刻就要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去差不多一个半月哈，在5个城市开始教导。我很多时候都教导一些什么辅导的课程啊婚姻辅导、家庭辅导啊或者是冲突处理这一方面的课程。你们就讲到一件事情，华人的孩子一般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呢？第一个，他觉得父母并不信任他啊，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习了，但是我考回来成绩不是理想，父母就怎么样。所以我尝试说，华人的父母对孩子的父母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样呢？ 假如你是老美的父母哈，孩子成绩回来了，考个 B 哈，一个 B， 爸爸会怎么讲？妈妈怎么讲 ？Son, you have done a good job. You done a good job. 那个华人的父母呢？你怎么只有90分呢？啊，你为什么没有95分？啊，假如你考到98分的话，他问那两分去哪里了？所以说孩子这个情况就立刻就怎么样，爸爸妈妈你不信任我，我很努力了啊 I have done my best。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agape 的 love， 我们都要学习啊。我们不管在家里面，在工作，甚至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学习 agape 的 love。 那第二种爱我已经说过了，是 filio， 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有个城市叫什么Philadelphia 啊，就是从 Philo 出来的。这个爱是比较算是友情的爱，好，就是友情的爱，或是在这一方面呢，是一种 compassion 啊。我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忙，我去帮忙他，我爱的啊。所以说，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问的话，他是两种爱，他都问的啊。他不但是说一个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有时候很难做的，或者是说，哎，我们说，当我们信了主后，马太福音就说你要啊怎么样爱你的仇敌啊，可不可以爱你的仇敌啊？当然觉得你很难嘛。但是，假如你用耶稣的爱来爱仇敌的话，就可以爱得到啊。我们说要为仇敌祷告啊，我们不是说你要为仇敌祷告，仇敌啊，你那个啊生意很好啊。我们不是为他这样祷告，而是说神啊，你让我这个老板心里面柔和下来，我这仇敌柔和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就问了这两个。所以说当然其实主耶稣是问你爱我吗啊，还有另外他问一个问题，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更深吗？到底这些是什么？什么是这些呢？啊，当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种这些是关于物，啊，是物。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你去打鱼、重新你的职业，你更爱我，比爱我比爱呢更多吗？”同样的，今天耶稣也问我们。弟兄姐妹，你爱我比爱那些金钱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名誉，或是你比我的工作啊，你爱我比爱你的工作更深吗？你爱我啊，这个是第一种，是关于事物方面的爱，这个是可以比较的。就是我们常常说是偶像的问题哈，有没有把我们的女儿儿女当作偶像，把我们金钱当作偶像来爱啊？我们爱耶稣是不是比爱这些的事物更多？那么第二种爱是什么？他是问的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都说彼得这个说话，他这是好像自己不得了嘛啊！别人去死，我他们不愿意为你去死，我愿意为你去死。所以说他的意思说是人，他问彼得：“你爱我比约翰爱我更多吗？你爱我比那个拿单也爱我更多吗？”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说，主耶稣也同样的问我这个问题：“你爱我比你周围的人爱我更多吗？”所以说我们常常就是说啊，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常常说在圣经里面有个很难解释的，就是马太福音10章37节里面说到，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从常常看到这个经文以后，就开始还没有信主人怎么样，哎呀我不要信了哈！哎呀我信耶稣要比 爱我比爱我的父母还要爱啊。所以说我们常常是很多人把解释说，你信了我就不能够爱你的父母，就不能够爱你的儿女啊。其实你从他经文你刚刚读的来，他不是，他有个比较是，他说你爱我比爱你的父母更多吗？啊，当然即使这样解释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我为什么要，我信了耶稣啊，我变成基督徒以后，那我就不能够爱我父母比爱神更多。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坐在心里还在想啊，是吗？真的吗？其实我各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嘛，是我的师母啊，她先信主的。我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就跟着她去教会了，去教会的时候最后很多年后，十几年以后，我从纽约 New Jersey 搬来加州了，在加州教员联牧师哈。后来我慢慢就开始愿意了，就开始那个信主了，也受洗了。所以我可以说是我们家里面六个兄弟姐妹第一个信主的。信完主以后，每一次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一句话，我的名字叫自信哈。哎呀，自信啊，每个礼拜都跟我打个电话。同时呢，打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人打电话就什么，就是告诉你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做哈，应该怎么做啊，你老了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就听我妈妈讲嘛哈，她就说哎，我今天去哪里了？哎，我这妈妈不得了啊，她年纪很大啊，七八十岁。我弟弟住在四五十里的外面，他每天每个weekday 就自己坐公共汽车啊去我弟弟家。照顾他的孩子啊，帮忙照顾孩子。礼拜天礼拜六又坐公要公共汽车回到他自己的公寓里面去。所以他就说，他说自信的家最好。啊，因为什么，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很好啊，儿女也是不错。他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哈，假如你有机会每一个礼拜跟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的话，他会说你怎么样，很孝顺。我会告诉你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当你爱神的时候，你爱耶稣的时候，你会更爱你的父母。当你爱主的时候，你会更爱你的儿女。你假如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假如说你现在回到家还是对你的儿女们大呼小叫的话啊，成绩一下不好就说他啊，我常常就说一件事情，爸爸要注意一下，爸爸很忙碌嘛，通常一般来讲现在当然社会结构不一样了，爸爸在这很忙碌，就工作啊，出门啊，出差啊，平常都没有什么，一回到家看到孩子不乖成绩不好怎么样，第一句就是什么，就开始先骂孩子一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知道家里面的儿女孩子的受伤最多从哪里来，从父亲而来。孩子就说，爸爸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你先一回来啊，你有没有跟我在一起，你就来教训我。当然是当这个爸爸爱主更深的时候，他会对儿女爱得更好。他会觉得，我们都了解父母很多喜欢骂孩子一句话，我不晓得你可能没有吧，你就是笨啊，这个孩子就是笨啊，就是逼不成器。你知道这一句话会把你的孩子啊一生都毁掉。孩子啊他长大以后在读书的时候就说什么，我就是笨， 工作的时候我就是笨。这是华人的孩子里面，我刚才也说过，觉得父母并不信任他，第二父母从来没有称赞过他啊，可能你们有吧啊，假如没有称赞孩子的话，开始要称赞孩子，不要用这个诅咒的话来说他。我们说这个叫 self prophecy， 你说他笨他就会真的变成笨，你试试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耶稣说你爱我，你爱你的儿女比爱我更多吗？所以说我会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不用怕，你们百分之百的放心去爱耶稣爱主，你自然就会爱你的父母，就爱你的儿女，也会爱你的。因为我常常都说你孩子笨对不对，这笨是从哪里来的？就从爸爸来的，从妈妈来的，因为你笨，你还而是孩子才笨呢 啊所以说你以后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女嘛哈，我是非常的尊荣的，你就不会开始，因为你儿女也是神的儿女。这个就是说主耶稣问爱，还有爱我比这更多了嘛。然后主耶稣呢，他问了三次。第一次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回答怎么样？你什么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你爱我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边就什么小羊、羊、喂养、牧养，什么意思？喂养是什么意思？他喂养小羊嘛啊，什么是小羊啊？我稍微做这个研究嘛，羊的生命是多少年？12到14年。小羊是什么？一年以下。就是你们到 supermarket 去，你买的什么？买的什么 lamb 啊，这小羊肉嘛哈啊，因为我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的羊肉，你要知道下次你去买 supermarket， 你看到 lamb 就知道是小羊了啊，那个 ram black rack OK， 所以这个小羊呢，你要怎么样？要喂养它。那么，假如说我们在教会的话，你要喂养小羊怎么喂？最好的喂的食料什么？圣经嘛，神的话语嘛。啊，对一些刚刚信主的人啊，他还不太了解这神的话语，或是他这个信仰，你就开始要喂他。这个叫做喂养。那么到后来呢，叫牧养。牧养这个羊的时候，这个羊叫什么？大羊了。你们都是什么？你们举手，谁是小羊，谁是大羊？不用举手哈。他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在教会，我们常说新来的人，刚信主人，我们开始怎么样？来喂养他。但是别忘了，其实教会里面更需要牧养是老羊啊，在教会很久了，年纪大的了，生病了哈。同时呢，年纪越做基督徒越久的，他心里面挣扎越多了，他灵命有时候会浮，有会收，会有高有低。所以说我们就说哈，在教会不但是要喂养小羊，也要牧养大的羊，尤其是老羊。因为我们都教会的事工里面，老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好，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牧养。另外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牧养喂养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吗？好，是长老的责任，是执事的责任。耶稣没有这样讲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牧养喂养的一种观念。譬如说你是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要记得你要牧养谁呢？牧养你带的这些孩子，同时你要牧养孩子们的父母 他们都了解儿童主日学里面大最大问题有时候不是孩子啊，是孩子是谁？父母。哇，很多的问题啊，父母觉得你这个教的不对啊，那个这个真是不行啊，所以你要开始牧养他们。只要你成人主日学的话，你要牧养你的学生。师班领师的有四五个人嘛，对不对？你只要是负责领师的负责人，你要牧养谁？牧养你旁边的这几位。我们其实你不管是你只要是小组的话，记得你要牧养你小组组组员。只要你在团契的话，你要牧养团契的团友。这就是牧养。所以这个牧养这个字不单单是传道人的事情，牧师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也要问你，你爱我吗？你会说我爱你，然后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耶稣你就说我爱你，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我刚刚讲过，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你说你爱主，只要我问你们爱主吗？基督徒全部人都会举手。但是什么？你是怎么爱主？那你下次就知道了哈。你爱主，要牧养主的羊。当你牧养这个羊的时候，你就是表现爱主了。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了知道我们有没有爱主？哎呀，说我爱主啊，我每一天早上叫灵修啊，啊，我是读经啊，我祷告啊，我爱主，是没有错。但是主耶稣呢，他要告诉我们，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因为主耶稣常常是说，当你这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坐我身上；当你牧养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牧养我；当你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你就是牧养他们，你就是爱主了。各位弟兄姐妹，牧养容易吗？不容易。我们刚才说过，你这么不听话，我搞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还是灵命没有增长，我心灰意冷。但是你要知道，牧养的动力从哪里来？牧养动力从哪里？从爱主来。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牧养别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牧养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那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你这父母，既然你觉得我教的不好，那我就怎么样？我不教就那个就是了嘛。但是假如你是爱主的话，你会说，不管别人怎么样说我，我还是要去服侍。我还是要去服侍。所以我们常常说，神不会把牧养的工作随便交给一个基督徒，但是神一定会把牧养的工作交给爱他的基督徒。这个主耶稣就是对了彼得所讲的。然后他问了几次？三次。这里面结婚的弟兄们有很多嘛，对不对？你常常跟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突然间晚上就问你说，你爱我吗？你的回答怎么样？爱啦。然后第二次又问，你真的爱我吗？然后你怎么样？心里开始怎么样？紧张了哈，怎么回事？等到你太太问你第三次的时候怎么样？哇，心里就什么害怕了哈。哇，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太太问你，你爱我吗？你说你爱，他怎么？你爱我吗？然后第三次问，你爱我吗？所以你看，很有，问了三次以后，彼得终于问到他心里面去了。 他回答的时候终于是从心里面回答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哈，下次你太太问你第三次的时候，你真是好好谦卑下来哈，能够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你怎么爱他啊？这个就是。那么最后一个，我们牧养的主羊啊，我们要牧养主的羊，到最后的时候，第三次哈，那在那个下一节哈，那十八那个十九节，所以说耶稣最后就跟彼得说了，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付上代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意思？这个是一种顺服的工作了。各位，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呀，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我要在哪一种服事，我要我自己选择。当那个教会的长者啊，或是说传道人问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啊教主日学啊？你第一句话反应怎么样？不行，我的圣经不熟悉啊，我的圣经还没有读过十次，然后等我把圣经读完后我再来服事。我会告诉你，有90%几的人一生不会读完一次圣经哈。假如你要等到你读完圣经再来服事的话，你就并不需要服事了吧。但是别忘了，当你这个属灵长者来问你的时候，他不是随随随便便就要问你啊，他已经为你观察你很久了啊，为你祷告很久了，然后他最后才来问你。所以呢，这倒是什么意思？你那个年纪，你那个信仰成熟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这些事工不是你愿意去的。当然，这个里面讲到彼得最后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哈，把他彼得竖起来啊。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很重要的余地公牧师哈，可能你们很多人听过。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你的传道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位置越高，年纪越高，怎么朋友就越少，连传道人朋友都很少了。所以他最后三年四年的时候，我是很荣幸哈，我跟我的师母就跟着他，我们每天每一个礼拜呢，有时候会吃个午饭啊，大家聊一聊啊，他并不太吐那个苦水，偶尔也会讲一点啊，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他当然是很客气啊，陈国丁牧师，他就说了，他个子非常高大嘛，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说，我现在觉得年轻的时候要忍气，气是气愤的气，因为他年纪轻的时候，你对我不好怎么样，啪的拳头就开始打了啊，就是打了。然后呢，开始在侍奉的时候，很多声音进来，他就说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要忍辱，侮辱的辱啊，只要你们要在服侍的话，要记得一定要能够忍辱。今天你觉得他那个领是领了好不好？很好嘛，对不对？但是有人会说，然后他就开始忍了啊，他说啊，不管是声音什么声音，你就开始忍。他年纪比较再大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忍痛。哎呀，我今天来哈，其实我今天腰是有点痛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啊。你的年纪比较大以后，因为余牧师他有一个问题，他那个肺有问题的，所以他呼吸会，他会痛的啊，他呼吸是会痛的。所以他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一句话，我们年纪比较 大的时候要开始忍痛。很多人啊，你的身体有毛病的哈，有姐妹们啊，腰酸背痛也很多嘛，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忍痛的。年老的时候要忍话，话说话的话，你知道传道人呐、啊，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什么？说话。很多时候你要请一个传道人上来祷告怎么样，他就马上就讲一篇道了嘛，用祷告讲一篇道，不但是讲道，还要开始教训啊，要从什么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所以呢，我想各位，你们只要在公司里面做主管啊，啊，在家里面啊，平常说话很多的话，要开始记得，我们就要忍话。这就是主耶稣告诉彼得的。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气，啊，年轻的时候你有想很多的作为，然后呢，你有很多话要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彼得这个人怎么样？他很容易说话的。你看后来。”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没有听到他说话，他唯一的说话就是神对他说的话，他不再自己开始来讲很多的话。我觉得这就是耶稣要告诉彼得的。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走这个走天路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忍，别人会把我们的树手和树起来，带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马上就要去中国，你都知道中国现在道路非常紧张哈，新的宗教法。我的师母就说了，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其实我是觉得，可能你们对中国教会有点了解的，一个叫做大的教会嘛，三支教会，一个是家庭教会。我觉得家庭教会很需要有人去服侍他们，去教导他们，从神学的角度去教导他们。我就跟我的师母说，除非对方打电话来告诉我你不能来，我还是会去。结果本来要去三到四个地方，最后有个地方打电话来说你不能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非常紧张，我们这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有很多大官都要进来，所以你不能来。那好，我那个就不去了。但其他的地方，三个地方我还是去。啊，台湾我去，中国去。这就是，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愿意去。最后主耶稣跟彼得再说一次，你跟从我。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了这句话，我要让你渎人，得人如得鱼，你跟从我。在中间派他出去的时候，你跟从我。最后我们说彼得有三次呼召哈，有三次被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信主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是服事的呼召，出去传福音啊，那带着神的权柄。第三次是牧养的呼召。我应再说一次，最后牧养的呼召不一定是给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三种层次的呼召。你的呼召在哪里？所以说主耶稣再次现在时候就问你，你爱我吗？你说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说是。只要你有这样讲的话，下一句话耶稣会说，你牧羊我来养。假如我还是说今年，其实2018年已经马上礼拜一就要，礼拜二就是要那个交税了嘛哈，啊，第四个月都要过掉了，但是还不迟。只要你今年你还没有设定一个目标，不妨好好的思考，我今年我愿意爱主更深，牧养主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开始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你周围的事情，对你的服侍，要有个新的看见，新的改变。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虽然说我们过去有一些失败，像彼得一样，我们也有沮丧，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用，但是主耶稣还是给我们机会，要我们来爱他，来牧养他的羊。求你给我力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